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
有问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
是没
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决
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呢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很高兴呢，常常有机会，因为要主持这个节目呢，所以要看一些个资料，要看一些书，甚至呢，有的时候呢，要听朋友们分享关于婚姻中的故事。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这句话。这句话说，在每个婚姻里面呢，都有两股力量，使夫妻在一起的爱和使他们分开的愤怒。那这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那的确，两个人进入婚姻是因着爱，对不对？可是呢，有的时候婚姻走到头的时候，要分开的时候，是因着愤怒。也有些人呢，一生人里面呢，在婚姻生活中总是在这个两极中挣扎，爱不爱他还是离开他，又或者是说，我到底爱他多还是爱我自己多。这些呢，其实呢，都是会成为我们婚姻中分开的一个问题，对吧？那今天呢，也因着这种复杂的夫妻关系，有很多专家呢就厘清了一些道理，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听一听这些道理，然后呢让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婚姻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呢可以更甜蜜，让两个在婚姻生活中的人呢可以每天都有所学习，有所进步。那上一次在节目中呢，我们就谈到怎么样做一个好的聆听者。一个好的聆听者呢，是不会快的给人家建议的。那今天呢，跟大家要谈到在沟通中我们也要学习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不要冲动地打断对方的话语。夫妻两个一起时间长了，我们常常自以为呢，对方的什么感觉、什么感情、什么感受我们都知道，于是对方刚刚说，我们就已经出口就打断了他了。这个呢，其实也会造成沟通不良，甚至会也破坏了婚姻关系。那当别人在说话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非但没有听，反而呢，在想着自己接下去要说的是什么。有一位畅销书的作家史蒂芬·科维，他这样写道，他说，许多人聆听的时候啊，并不是带着要去明白的意图，而是带着要去回答的想法，他们要么就是正在说话，要么就是在准备说话，他们企图将自传读进他人的生活。那很多年前呢，有一家人，他们在一次度假的时候呢，孩子们就去划水了，他们兴奋地谈论着他们划水的成绩。正在这个时候呢， 边上有个人开始加入谈话。当他一知道孩子们在谈什么的时候呢，就开始高谈阔论起自己划水的技能、高超的技巧，还有他孩子的水平、他的船的速度、他潜水衣的价格等等。那虽然这个家庭里的孩子们那个时候都很小，但是呢，他们长大之后啊，都没有办法忘记这个人。他们到现在呢，还常常拿那个人出来开玩笑。可以想见，那个人呢，是一个不善于聆听、喜欢打断别人、只知道谈论自己等等。因为他的出现、他的插话，而且呢，他的那些个伪论呢，破坏了这家人的一个很快乐的下午。那我们看，一般来说呢，一个想要打断对方话语的人呢，他能够忍耐聆听的时间呢，大约只有17秒。那这个可不是我说的，也是啊，有一些统计的。就是说到性子急躁的人呢，听人家谈话呢，常常在十几秒的时候呢，就开始啊要开口了。那有时候这个就会成为丈夫和妻子闲谈话的一个惯例，而他们似乎呢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其中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加善于言辞的时候呢，其实这是挺危险的。有些人呢倾向于一边说一边理出自己的想法，而对方呢也许是要先整理出思绪然后才表达。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需要一个非常克制才能够不去打断对方的话，或者是自顾自的回应对方。那我们说我们学习聆听，其中呢也应该学习等待，对不对？聆听里面也应该有等待，因为打断会让对方感到泄气，最后呢导致那个人不再表达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最多呢只是传递一些日常生活的琐事。那还有一个人常犯的毛病是不利于聆听的，这就是说有些人呢常常会变成一个保证者。那这个保证者呢，是那种对方话还没有说完就过早的跳进来插话的人，而且常常带着这样的评论。那他可能会说，也许呢问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吧，又或者会说，那相信我，我觉得一切都会没事的。还有呢更自信的说，你明天就会感觉好很多了，你先不要急，不用急，你看看明天一定好了。那这种好保证者呢，他们总是禁止别人表达任何真实的感受，那不管是这种感受是焦虑啦、失望啦，或者是伤害，那这往往呢是因为他们自己呢也需要人们对他说，放心吧，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啊，生活不会受到干扰的，加油吧，等等这一类的保证。那我们看看啊，真的很矛盾是不是？其实他自己需要这样的保证，但是呢他很不自觉的就调换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一个喜欢向别人保证的人了。那这个呢也是在我们成年人的对话里面呢常常出现的，突然之间一个人变成一个好像是先知一样的保证者了。那还有一个会干扰深层次沟通的聆听的一个毛病呢，可以说是一个理性的思考者。有的时候我们称赞人啊，这个人很理性，他很会分析，他很有逻辑，这是好的，很难得有这么聪明，有这样的智慧。但是不要忘了，在夫妻的分享、沟通、聆听当中，这种思考的人呢太理性了，往往呢就会阻碍了夫妻之间那种亲密的沟通了。那我们说理性的思考的人呢，他很少认真的聆听，这些人呢他只是会专注在分析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他的原因是什么。当妻子说， 我这一天很糟糕的时候呢，那个丈夫也许就会回答说，这一定是有很多原因啊，会不会是天气闷热啊，又或者你工作压力又那么大了，或者你会不会担心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呢？那他把好多的问题都抛出来了，其实对方只是想表示今天一天过得不顺，很糟糕，但是一个理性思考者呢，他会为这个问题找答案，找原因。那对方呢，可能马上就泄气了，哎，我想说的你根本不明白，不说罢了。那这不也是一种阻碍良好沟通的行为吗？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喜欢岔开话题，我们俗语说呢，就是爱打岔的人。有些人呢，他就不会去评论所提出的问题，而是将话题岔开，通常呢是扯到一件啊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上面。也许呢他会说啊，这让我想起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滔滔不绝了，收不住嘴了。那我们其实呢都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如果是你，你很想表达，可是呢一会儿被你岔开，一会儿被你分析，一会儿你出来保证，那这肯定会让那个想说话的人呢很泄气的，对不对？那朋友们，尤其是在夫妻关系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应该学习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好的聆听者是什么呢？就像圣经说的，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那刚刚呢我们提出了几点，是说到啊，有一些行为呢会阻碍了夫妻之间这种好的沟通，深层次的沟通啊。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可以成为良好的聆听者，他去需要我们去学习一些新的技巧，并且呢他必须我们愿意去认识自己的欠缺，愿意去改善。那有一些准则呢可以让我们学会做一个良好的聆听者。那我们说这里面有些什么呢？是不是很难呢？是不是要我们很多的忍耐呢？其实不是的。一个良好的聆听者，首先呢我们要给予全部的注意力。那不久之前呢我看过一个片集，这个片子里面呢是讲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她怎么样违逆父母的价值观。那这个片子开始的场景就是女儿想要和父亲谈一些令她担心的事情，但是呢她的父亲呢却急于要完成一篇文章。当女儿努力的鼓足勇气说出她自己内心的忧虑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父亲呢仍然漫不经心的在工作台上敲打着电脑工作着，他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电脑屏幕。那几分钟之后，这个女儿决定不再说什么了。那这个片子呢是说到这个女儿对父母的一个叛逆的行为啊，她对父母的一些个观念呢，价值的一些个挑战。其实家里面的这个问题就已经被呈现出来了，这个父亲不肯放下自己手里的事去听一听女儿，去注意一下女儿。那这个父亲在聆听上的失败对他女儿的生活呢其实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那相反的呢，有一些父亲他是这样子对待自己的孩子的。那写下这篇文字的呢，她也是一位女士，她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我敢叫他父亲》，作者的名字呢就是 贝尔奎斯·西卡，这个名字已经很吸引人了，是不是？我敢叫他是父亲。他描写他的父亲，他说：“我深深地为父亲感到骄傲。他在印度政府中身居要职，他每天离家上班之前，我都看他穿着很体面，在镜子前面呢，调整着头巾。他浓密的眉毛，友善的眼睛，温柔的微笑，分明的轮廓以及尖尖的鼻子。我最珍贵的记忆之一，就是他在书房中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我常有问题想去问他，于是我就在他的办公室门边偷偷地看着他，犹豫着要不要打断他的工作。这个时候，他会抬起眼来看到我，接着他会放下笔，往后靠着椅背，叫我的名字。于是我就垂着头慢慢地走进书房，他会笑着拍拍他身边的椅子说：“来，亲爱的，坐在这里。”然后他就一只手抱住我，把我抱到他的身边。他会温和地问我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呢，宝贝？”父亲总是这样，他不会介意我是不是打扰了他。只要我有疑问或者是问题，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他有多忙，他都会把工作放到一边，把他的全部注意力给我，单单的把注意力给我。那朋友们，我们看到啊，一位父亲表现出他在聆听，而刚刚说的那一位呢，则跟这个是相反的，对不对？和为人父母一样，在婚姻里边呢，给予对方全部的注意力，其实呢，就是向对方传递爱。那有关沟通的研究就显示，我们常要沟通的内容呢，其实只有10%是与所使用的语言有关。沟通中表达的语气呢，大概占了40%，而我们的身体语言呢，就占了其余的50%。这对于说话和聆听都有比较大的意义了吧？那再重复一次，其实我们所沟通的内容，在我们的一句话里边呢，只占了10%，有40%是语气，还有另外的50%呢，就是身体的语言。那身体上的距离，它也有助于沟通啊。我们看看啊，从一个房间向另一个房间喊话，这种方式的沟通肯定不会有效，对不对？那假如我们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想告诉我们一些令他们觉得苦恼的事情，那我们就得坐得离他近一点了。我们最好呢用手臂来环绕着他们，最重要的是要眼睛注视着他们，那这都显示出我们很在意他们。那我们说眼神的接触呢，能够传递这样的一个资讯，就是说我对你正在说的话很感兴趣，而且我正是全神贯注看着你。那好了，有一些事情会让我们分心，对不对？现实生活中不会说是那么梦幻的，哇，我眼中只有你，不是。很多夫妻会说忙死了，柴米油盐生活我们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还哪有这种闲情啊。那我不否认，的确有一些事情会让我们分心，会让我们不可能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配偶身上。那有位朋友他这样说，他说：“我发现如果手边有事情需要处理的时候呢，我就很难把全副精神放在我的丈夫身上。我的丈夫可以高高兴兴地坐在一片混乱之中谈话，或者可以一边整理东西，一边进行深入的谈话。但是呢，我心里却想着要洗碗了吧？我的房间里面还堆着一堆衣服，还没有叠呢。又或者是啊，我总想抽个空，把脏衣服能够放进洗衣机里面，让洗衣机转起来不就行了吗？”那我知道我自己并没有专心地在听我丈夫说话，因此对我来说呢，最好还是对他说：“ 你可以给我十分钟，我先整理一下吗？如果他真的是很急的话，我就要忍耐我自己，要克制我自己，停下我手里面的事情。我看着他，将我的全部注意力要集中在他的身上。的确，如果环境是过于吵杂，要倾听对方说话是很困难的，对不对？但是比起电视或者是报纸，更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常常是我们无意识的将与这个人谈话的心思啊，用在倾听自己的心声上面了。那我不知道我这句话说的清不清楚，大家能够领会到吗？的确，我们的家里面呢，有很多声音，有电视声音啦，有孩子的声音啦，可能还有人手里面拿着报纸了，但是其实这个是障碍，但是不是最大的障碍。更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常常很无意识的就会用心思在倾听自己的心声，就好像我们里面有一个打开着的电视机，它不断牵扯着我们的注意力，那对方的说话呢，总是能够触发我们自己的各种想法或者是记忆。假如有一位丈夫跟他的妻子说，我今天跟阿里谈话了，他母亲刚刚去世，可能这个妻子呢，她就会立马想到自己的父母也过世了啊，她自己当时的情形。假如一个妻子对丈夫说，当我开车回家的时候，那个花开得好漂亮啊，那个丈夫很可能呢，他满脑子都有负面的想法，哎，花园里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啊。那其实就这样把自己的想法和回忆放进去了，不仅妨碍了倾听，甚至接下来的回应呢，都可能是风牛马不相关了。那我们说啊，想不在自己的脑海里面胡思乱想、自问自答，有可能非常的困难，特别是当我们很忙碌或者是心浮气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当是将我们的观点和事情啊先放在一边，努力的去抓住对方他说的内容，这才是一个首要的目的。有一位朋友强调，他说，假如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在人际关系领域中学到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先求了解人，再求被了解。那朋友们，很有兴趣的，中文正体字、繁体字，这个听字，它不仅包括了眼睛、心、头脑等等的符号做象征，它还包括了耳朵，这个耳朵占了听的一大半哦。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我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一些。 如今不再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找到一份真爱，耶稣的爱，陪我伴我到永久。找到一份真爱，耶稣的爱，陪我伴我到永久。
朋友们，夫妻之间的这种互动能力啊，其实是没有捷径的。要打造深入亲密的关系，就是要学习亲密的和对方谈话，这都需要花时间。但是呢，这些时间花下去是值得的。那好了，来到节目的这个时刻呢，我要把今天的礼物送给大家了。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VCD 的光碟。这个 VCD 的光碟呢，是关于讲道的一篇很好的道，由伍国豪牧师讲述的，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 VCD 是我今天要免费的送给朋友们的，您可以写信来索取哦。那电子信箱的地址呢，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佳丽 @vohc.cn。我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那记得来信的时候呢，要注明索取 VCD 的光碟，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会把它寄送给您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我们下次再见了。